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3号周四，我是邓梅。
我是李静。
哎，李静大哥好啊。
哎，邓梅好，马上就是
long weekend了。是啊是啊，马上就是long weekend。李静大哥有没有什么计划要外出，到哪里要玩一玩啊，吃个饭，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呀？
哎呀，现在呢到这个到外地玩有点什么呢？
费油啊。
不是费油
太高了吗？
因为我们这个周末呢有一个他那个百街会
啊，
我们要去参加一下，在那里
啊，
呀，很热闹。
嗯，对对，好像周末活动还蛮多的哈。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直播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任何汽车方面想要讨论，想问问李静大哥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好，那么接下来啊，李静大哥，最近呢是这样哈，有很多人呢，他比方说买电动车，他最关心的就是电池、马达、充电的速度。可是呢，他还也不能说他就是没有关心，就大家普遍都在关心，就是轮胎。其实最近几周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轮胎哈。那么接下来其实轮胎还有很多丰富的知识海洋，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不对？比方说哈。对长途旅行来说，这个轮胎什么样的比较好？为什么电动车对轮胎就非常的更加敏感一些呢？
哎，邓梅这个问题啊，你记得咱们上几次不是讲了那个加州政府要实施新的这个法规哈、啊
嗯？
然后呢，就是在加州卖的轮胎必须要节能。当时呢，就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说哇，这会不会令到我将来更换轮胎的时候会受限制，对不对？
嗯、
不像现在。随便怎么买，其实倒不是，我觉得呢，我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之后呢，发现呢，为什么这个加州政府要强调这个啊？其中有几个原因影响电动车呢，比普通的汽油车要多一些。哎，我当时就说，那难道，汽油车就对这种节能轮胎不需要吗？对不对？
嗯，对呀，
非得是电动车吗？哎，原来是就要看一下，为什么电动车是比较敏感啊？是这样一回事，就是说呢，邓梅，你看你现在比如说一加仑那个汽油，对不对？咱们都知道，内燃机就是靠燃烧这个汽油产生的热量来推动这个汽车，
嗯，
啊，没错，对不对？
对啊。
哎，电动车呢，它完全是靠你电池里面的电能，它直接来推动这个马达，推动汽车，那。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内燃机哈、啊，汽油车呢，它实际上差不多70%的这个热能，就是燃烧之后的热能呢，是浪费掉了。
这么多吗？
哎，就那么多，浪费掉了。
OK
啊，那现在当然有些像这个丰田呐、本田呐，他们号称啊，就说他们的这个 hybrid 这种汽油车呢，能效 convert 这方面可以达到40%。但是这些呢，我觉得一般人很难达到啊，就有点像，你知道那个 EPA 说你那车可以走300里，或者一加仑走啊40里或者50里，很多的时候你是走不到的，对不对？因为它那个是实验室的那种测试，
对，那是数据，嗯，
哎，咱们就说，平均的说吧，就是说你看，假如是咱们30%的热能能够提供这个功，叫物理上叫做功嘛，对不对？哎，那你车呢？另外那70%都是从你的排气管里面排出去了，就排到大气里面了。
嗯哼。
啊，或者你打开那个发动机舱盖，是不是一股热量扑面而来？对不对？
对。
都是就是散热了，它那个热量没了，散到大气里面，并没有帮助你做这个推动汽车的这个功能。哎
，OK。
所以呢，但是、
嗯、
哎，散掉了。所以呢，你看它本来就已经散了70%，你说在这个70%里边，我想省那么几%，你可以看得出来，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OK，
哎，是这么一个说法。
反正那70%都浪的都已经散掉了，
70%变成67%， 你大概也不会觉得感觉到什么。
对呀、啊，对、
哎。但是你开家电动车就不一样了，电动车它是把这个电能90%转换成动能
，OK，
90%，你啥都不做，所有的电动车不单是特斯拉，任何那个电动车基本上都可以接近90%。那下一代的电动车呢？他们甚至要 push 95%。你想看，那他就说只有5%到10%是浪费掉了，对不对？
嗯。
而你在那5%和10%，其中就包括轮胎的滚动阻力。所以，假如你把这个轮胎滚动阻力改善一下的话，那5%到10%是不是就更加明显一些？
嗯。
哎，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电动车的重量更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知道什么东西，就是你拖一个东西在地上，越重是不是越难拖啊？
对呀，你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呀。
对，所以呢，只要因为电动车呢，通常你比如说咱们 compare 这个一个特斯拉 Model 3和一个 Camry， 对不对 ？Camry 3000来磅嘛，3300，
嗯，
但是你特斯拉这个 Model 3呢，就可能要4000磅，哎，甚至更多一点。所以呢，你这个 extra 的这个额外的这个重量哈、啊，也会对轮胎的滚动阻力有更强的这个影响，对不对
？OK。
所以你这个轮胎滚动阻力，假如是好一点的话，哎，你是不是这个车滚动起来就少费点电呢？是吧？
对，更节能。
哎，对。所以呢，就是而且呢，记得就是一般来说，你开电动车的话呢，你的轮胎的胎压低一点，你会不会感觉到啊？好像我一加仑汽油就少走好多里，不会。
嗯。
但是对电动车来讲呢，你那个轮胎的气压，假如超过10%的话呢，它马上要警告你。
啊。
就是因为对电动车的影响呢，这个轮胎的胎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更加敏感一些。
OK。
同样道理。好，那就我就很快的介绍一下。就是当时呢，加州政府就说，在2029年，所有的轮胎的滚动阻力，根据某某某某某种这种测试的方法呢，必须要9或者以下。就说这零的话就没阻力了 ，OK？ 他说比上9，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你知道这个领头羊哈、啊，在这个轮胎工业，包括米其林，包括大陆，就是我们叫马牌，包括意大利的贝纳利 Pirelli， 和包括美国的这个 Goodyear。啊，包括这个日本的那个 Bridgestone 啊，他们其实呢都已经有相当好的产品，因为他们都说我们现在的轮胎就已经那个滚动的阻力就可以做到7和8之间。
OK，
yeah， so nothing to worry about。而且呢，我还看到有些中国大陆的轮胎现在开始在美国卖，而且他们的这个效果也不错，啊，当然他们是比较便宜一些。比一般的名牌差不多便宜一半哈，啊，但是它的那个耐磨力啊，那些性能还稍微差一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说实际上在目前市场上有很多选择，大家不用 worry about it。
OK， 好，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么就是你看李健大哥已经跟我们说了哈，不用担心这个将来我们更换续胎的轮胎的这样的问题。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抛给大家了哈。如果呢有一套轮胎可以让我们的电动车啊多跑个30-40英里，但是价格呢，价格是也会高一点哈。那咱们愿不愿意多花这笔钱呢？李静，你会愿意花这笔钱吗？
哎呦，这个是一个夺命题呀、啊！当然要看着贵多少，当然你可以算一算嘛，就是说你一套轮胎大概可以有效寿命大概40000里。
嗯，
假如在这个40000里，我可以比如说多走。每一次充电我可以多走20里，或者少走20里，那你算嘛？假如你要充，我看40000里，平均你电动车充满一次电250，
嗯，
对不对？那你40000里，10000里就要充40次，对不对？
嗯，
40000里充160次，
嗯，
160次，那你就看你省的那个里数啊。可以算一下，其实不用
算
了。
算钱是吗？
你就说，你就这样，马上 ChatGPT， 你说嘿 ，ChatGPT，
嗯，
邓梅告诉我，就说假如要这，我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节能的轮胎，但是我能够节能那么多，
嗯，
这个轮胎寿命40000里，值不值得？
对，
哎。
当我们还在着急做选择的时候，于是政府的新规就出来了，或者呢，干脆市场也为你做了选择，他那个东西不卖了，或者他现在卖这个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计划不如变化快哈，也不用算了，就看看将来这个社会是怎么个走法吧。对，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哈，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说呢，NASA 的新的望远镜。怎么叫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正式升空了？你看以前火箭升空，现在望远镜也升空了哈。很多人就说你这是不是哈勃望远镜的一个真正的接班人呢？可是它最大的优势看起来不是说能够看得更清楚啊，而是说它可以看得更广，看得更快。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李进大哥，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哎，在我们做这个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3号周四，我是邓梅，
我是李进。
哎，李进啊，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NASA 的新的望远镜已经升空了哈，我们就为它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对不对？其实真正哈，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更精彩的就是它这个背后的这个人叫做哈勃望远镜之母，我们呢都是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就来先说一说哈，就是目前这台升空的望远镜它要执行的这个任务，哎，它到底想干嘛呢？
哎，好。大家都知道哈勃望远镜一升上天空还出了一段这个什么瑕疵，对不对？它的那个镜面被人家就说没打磨的好，结果有点散光，你说这要不要命啊？
OK，
而不管怎么样
散光了，
哎，就是然后呢 NASA 再来一个 rescue， 就是拯救的这样一个任务哈，就把这个镜片等于加了一个老花眼镜。OK， 哎，真的是哇！大家一看，第一次就非常震撼。我那时候我都因为我自己对天文学也是蛮喜欢，真是你看那些宇宙的各类各样的这个星座啊这星云呐 啊这个银河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我只能那么说，我从小都是对天文学有兴趣，而且很喜欢去天文馆哈，看它的。
听出来了，
哎，好，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望远镜呢，它和哈勃呢，实际上有点像是兄弟。
OK，
哎，他们为什么说他们是兄弟呢？因为哈勃和这个Roman 这个望远镜呢，他们的出身都是和美国的这个国家申请局有关。
Okay.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他们原来都是间谍卫星，哎，
对，
然后呢，当时呢，这个美国的国家侦察局呢就有一个项目，结果那个项目呢，半路就是被腰斩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 over budget。但是呢 ，NRO 呢，他当时呢还好，这个领导人就说，我们这个硬件已经给了钱了，对不对？虽然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很好的望远镜。所以你记得有人说，假如我把哈勃望远镜不是看着天空，而是对着地球
啊，
然后对着妹那个后院，我可以看到多清楚呢，对不对？就说这意思哈。啊，但是呢，他们就是保留了几个这个望远镜。
OK，
哎，结果呢，哈勃是第一个，他们就赠送给了 NASA。
OK，
哎，然后 Roman 是第二个，也是赠送给 NASA 的。赠送了两个还是三个吧，我忘了。然后呢 ，NASA 就把这个望远镜改装。好，那比起哈勃都已经差不多30年了吧？然后他这个望远镜呢，就是耗时20年，但是呢，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首先，它的那个眼睛啊，那个像素啊，咱们平时你买一个那个苹果手机吧，对不对？你苹果手机一开始你那个什么苹果6、苹果7那个才。多少打死也就100万像素吧，200万像素哈。
Okay,
那你现在都是1000万像素吧，对不对？哎，它那个像素呢，就是比起哈勃是多少呢？是1600万像素。
哇 ，OK。
啊，1600万。
它呢？
你比起你这个 Apple 也大不了多少，对不对？但是它那个像素和你的像素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这个望远镜的像素呢是三亿，
这就大多了啊、
嗯，就是差不多，就是说同样他们看出去，它提供了100倍的这个视觉，100倍，
okay.
哎，这是第一点。
Okay.
第二点，
okay.
它和哈勃不一样，它呢其实和韦伯望远镜一样，它的这个在宇宙的这个轨道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地球和太阳中间刚刚那个引力平衡的那个地方。
嗯，
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就是它那个轨道特别稳定，但是它离地球呢还有100万英里，100万。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那个上个周末刚刚发射了，对不对？不
是
立刻就像哈勃一样进入近地轨道，它呢还要飞3个月才能到那个地方。
那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他呢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和这个哈勃不一样，就是天文学家想利用他呢做几个重要的任务啊，一个就是，发现暗物质，
哈哈，传说中的暗物质。OK，
暗物质就是说你看不到，就是人眼是看不到。OK，然后暗能量，你看暗能量，你这说来说去也有点高大上了，这种啊，就是实际上要用不同的这种非常先进的科学仪器才能够探测到。第三，他通过一个那个日晚仪，他说可以就说直接观察那些行那些恒星啊有没有像地球一样的行星，所以他第三个任务就是去找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而且呢他会用非常直观暴力的方式，就是说好，我们先看看这个行星，我们就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恒星啊，有没有行星。以前呢天文学家要算，就说假如它有一个行星，这个行星和恒星之间是有引力的关系，会影响这个恒星。但是现在呢就是简单暴力，它直接呢它就有一个方法，就是遮住那个恒星的那个，就像太阳遮住那个
OK，
哎，然后呢可以看外边，哎，有没有小行星在那里转圈。
遮住之后反正我不会向任何人靠拢了，我就开始放心大胆的观察了，是这个意思吗？
有点像，就像就看那日全食一样，你知道、
啊、
哎，就是它在中间它可以把它处理掉那个光哈。所以呢、嗯、这是这个望远镜啊，而且呢它传输数据的速度是快过那个哈勃1000倍。
哇，1000倍。哇，
你想看它离地球那么远、
嗯、
对。100万英里，那你不传快点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它传播的速度是1000倍。那 you know, very good， 哎，这样。那讲完这个大致上，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 information，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呢是耗时20年呢，竟然早了9个月。你说这是在 NASA， 简直是我觉得这是太令人惊讶的了。因为什么呢？哈勃望远镜啊。就他那个计划就延迟了7年，韦伯望远镜延迟了14年。
嗯，
那这个罗门望远镜他这个研发的时候还经历了什么疫情，还经历了川普上台的时候那个国会不是关掉好多少
对，大家那么的 budget， 对
对，
关了一部分。
所以呢这是我要给 NASA 的这个项目的科学家点赞。哎，
厉害了，对不对？尤其是他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女，他，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看过这个人哈，就他也蛮厉害的，对不对？是好像是一个物理女博士，是这个人吗？
他是天文学家，对，
他
呢从小呢就很喜欢这个天文学，然后他11岁的时候呢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天文学俱乐部，在他学校。而且呢他当时要学数学，他说我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啊，然后他的这个 counselor 老师哈，你知道说什么？他说你这个淑女，你学数学干嘛？你应该学拉丁文。
啊OK。
但是呢他后来就说，哎，对不起老师，我还是得学数学。哎，然后呢他真的是一个杰出的女天文学家，不单只是这样，他呢当时在学校那时候还对女性啊还是有些歧视，就是说呢男的可以很快达到那个 full professor， 拿到那个终身哈那个聘请，但是女性呢就很难拿到这个终身聘请，所以他当时就很生气啊，他就离开了这个 学术界，进入了这个政府部门，然后从那个地方进入 NASA， 然后就一路做下来。那为什么他是哈勃之母呢？是因为他自己，不但成绩优秀啊，同时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然后呢，这个哈勃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你把一个大望远镜你放到外太空，这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在地面上再找个山头？因为夏威夷，你看那个马尾那岛上全都是天文望远镜啊，对不对？哎，
就放在地上它不好吗？
就是因为你隔了一个大气层，大气层它会吸收某一些波长，令到你看不到，所以呢，你把这个望远镜放到外太空的时候呢，哎，它就
能看到更多，
就看到很多东西。那它呢，就是变成一个主要就是一个去，政府去国会，去很多的这些供应商去游说，就说哎，哈勃望远镜是一个 worthwhile， 是一个值得有价值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
怪不得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呢，哈，果然是因为他的努力，所以让这个事情成了。好吧，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直播节目啊。如果您有汽车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李静呢在线就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好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问一个，就是和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消息，很多人啊在去保养自己汽车的时候都被推荐过要买一瓶燃油添加剂，或者是说呢叫做喷油嘴清洁剂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说我不是很想买，我觉得这就是智商税。那么咱先不下结论啊，先问问李静，什么它叫做燃油添加剂，什么又叫做喷油嘴清洁剂呢？它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呢？李静大哥，
哎，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其实后边还是蛮有学问的，因为我原来觉得哈，就是说，你真的是有些这种污垢啊，特别是在这个燃烧室啊里面，就是你的活塞顶上啊，等等等，就说假如有这种积碳的话哈，那就等于你那炒菜锅，你知道多年下来，你那个炒菜锅锅底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污垢啊，整天给这个给这火在那烧着，对不对？
嗯，
你那种东西呢，你去刮它的话呢，也都非常难刮。对不对？那你说难道我加那么一瓶这个东西，难道就几个 tank 下来就可以了吗？哎，还真的是可以，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喷油嘴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清洁剂也好啊，它呢你就说这个地方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假如你说你买那种五六块钱一罐的那种行不行？行，但是基本上它起不到太多的作用。
毛毛
那种呢，完全是就是怎么说呢，用来刮钱的吧，那么说吧。就是实际上是用处不大，它也不会能够帮你把那些硬的那些carbon deposit 啊
okay,
给它溶掉。但是呢，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所包含的那些清洁剂，在这种燃烧的这种高温下呢，它就本身就挥发掉了。OK， 所以呢，实际上是没效的。大多数这种添加剂都不具备发动机的清洁能力哈。你可以说甚至完全没有，就是图个心理的这种安慰哈。
就是我有了，放心了。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对那种。这种可以那么说哈，就是说呢，你这个燃油这个清洁剂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名词，然后喷油嘴清洁剂呢实际上是你燃油清洁剂的一种，是燃油清洁剂的一种，但只有某一种才能够清洁你的喷油嘴啊。好，那就是说那你怎么能够查出来呢？首先我们看这个牌子哈，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什么 Chevron 的那个 Techron， Chevron 的 Techron， 或者是 Gum Out 那个 Regain R-E-G-A-N-E、他们呢都含有，你一定要看它的那个 ingredient 哈、它呢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哈、叫做这个 PEA， 叫做聚醚胺、这个化学
醚胺、
Poly polyethylamine 这种，哎呀，这个我不是学化学的料哈。
啊、这一看就是化学，化学
对、那这种东西呢，它是对这个清理这个喷油嘴的沉淀物啊是极其有效。当然，它不是说你一瓶放下去就可以了哈，它是需要你要连续用几次，用几罐。因为它呢确实是需要时间，你想看你那污垢已经积了那么久，对不对？所以呢它是要需要那个时间啊、但是一定要就是它要有这个叫做 PEA 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才行。而且呢你不能说只是用一罐啊，你是要多几罐。但是呢安里亚德现在讲你说我这个车已经走得很 smooth， 很不错，那你是不是没事也要加一罐呢？那你可以那么说，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汽油里面它也有这个喷油嘴的添加剂，像名牌的汽油，像 Shell， 像 Chevron， 可能其他的这些厂都有哈。但是呢只不过它给你放的那个量很少，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很贵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说哎，我是不是我就买一罐放在这个汽油箱里面，对喷油嘴是不是有好处呢？是有好处，这是肯定的。
就是有句话叫做花钱了还是好的哈、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你看有些广告，最近我很少看到这个广告啊，最近电视也很少看啊，都是在手机上、或者是刷屏的这种，就说以前我记得他们那些汽油商做广告啊，他就给你售那个喷油嘴、上面有很多的那个那些黑了吧唧的，对不对？那个东西你看现在呢，实际上呢大部分的这些汽油发动机呢它是用叫做直接喷油直喷的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那个进气阀，那个你以前看的广告是不会有这种 deposit, 因为什么呢？它只是空气进来
,OK,
呀，没有油。以前的喷油嘴是在进气道那个地方，现在已经移到气缸燃烧室里边。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呢那用处就不太大了。
哦，好吧，其实说起来还是蛮专业的哈。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像邓梅这样的女生来说，基本上就是去保养的时候，人家说，哎，你加，邓梅就加了，也不会去看看什么成分，对不对？好吧，那其实学问还蛮多的。那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啊，平时大家会不会往自己的油箱里面加一些燃油添加剂这样的成分呢？如果您觉得您会呢，就选一个一；不会，觉得像邓梅一样哈，不大会，选个零。那么，如果有人想要问一问说，说刚刚像李静说的，什么样的品牌啊，什么啊、怎么 Chevron 什么 Tecra， 还有个什么Gum Out 什么 Re 这样的
Gum Out， 啊，就是那个脏东西 Gum Out， 你知道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已经是老牌了呀，它叫 Regain。
Regain 哈 ，Gamma Regain，
对，
但总之呢，这些都是含有 PEA 的成分的。那么，如果您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对品牌哈，那么就是说，您可以发送一个三过来，邓梅在节目过后呢，就把这些品牌含有的成分给大家发过去。当然是对于那种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了哈，没问题，发三到961，等961，邓梅呢就会把这个消息发给您。
你干脆就把我们刚刚讲那个内容，像上次那个轮胎一样 copy 给他们吧，弄一个 link。
对，这次不会那么长啦，因为上次实在是太长了，那么一长呢，我们的短信要分三次发，很多人就觉得
你不要发三次，你就上到我们那个上传到咱们的网站，
一个网站也
可以，给他们个 link。 对，
好嘞好嘞，可以这样。如果说是我们一个短信的内容有包括呢，邓梅就把这个发给大家；如果不能包括，邓梅就把这个 link 给大家哈，都可以。邓梅回去来看看怎么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是为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就是你以为门把手只有特斯拉有问题吗 ？No， 现在是中国史上最大的一个汽车召回，大约就是430万辆了，都和电子门把手有关。来，李行大。大哥，跟我们说说这个消息，430万辆。
我觉得，对中国政府这个 这个决定啊，就是从2027年开始，就说所有的这个车，不管你电动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什么车也好，不可以用这种隐藏式的或者叫嵌入式的那种门把手啊，因为这种门把手呢，正是在这个车辆啊受到这个损毁的时候，对救援人员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甚至是这种就是和这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时刻啊。所以呢，
哎，我真有感受，真的是，这还不是说紧急，就是你上班吧哈，你说你就打不开这车门了，你得爬进去从旁边。
对，你那个，而且现在这玻璃你还不容易打烂呢，你知道？
哎呀，可不是呢，对。
对，那现在怎么办呢？就是说，2027年开始禁止电子这个门板，你就是给我来一个机械的。同时呢，所有的这，特别是特斯拉，它是一个这个首当其冲啊，因为是特斯拉呢，它搞的，它这个门板手。变成你看这个从 Model S 到 Model X 到它这个 Model Y Model 3都是你这个外边你都得还要摁一下，你但是有时候你光摁不行，它里边锁了你还是开不了。然后里边呢更重要，就是说你这个车有车祸的时候你怎么紧急开门。像这个 Model 3和 Model Y 呢，你们知道它是就是那个电子它是按钮开门的，对不对？现在在底下那块黑色的就是机械开门，但是你坐在后座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非得吐槽这个特斯拉不行，这是谁，
哎，
哪个这个家伙，这个就是为了真是为爱美不要命的，
对不对？
对
啊，
他就给你藏在一后座那个储藏室，那个有点像什么那个储藏的那么一个空间的底下。
嗯，
所以呢，现在特斯拉被中国政府呢强烈要求，就是说和其他所有的，当然特斯拉是大宗啊，它是最大宗。那其他有什么小米啊小鹏什么 whatever， 哎，就说你必须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签，就说我在这里，而且你还说哎我怎么把它掰开或者怎么拉那条绳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简直是蠢到家了，不好意思。
不是，就很多人吧，在邓梅也有这样的感，当时刚坐那个特斯拉的，上来人家一开始从外面摸那个门把手。但后来上去以后在里边磨，后来就觉得很尴尬，后来发现邓梅开上特斯拉以后，上邓梅坐邓梅车的人也开始默默的在那摸，真的是让人生气。嗯，你找不着开门的方法，你这不挨闹嘛，对不对？嗯，
对。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咱们再次就说提醒一下，就是他这个确实是啊，非常非常的，不理智。好，那就中国大陆先走这个，希望美国政府马上跟进。
对，希望他能马上跟进，就是哈，别等着出什么事了。好，
好，
今天的时间还是如飞，时光如梭，是吧？就老是觉得不知不觉，他就时间就这么的流逝了。很开心在这里能和李金大哥聊一聊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619961，我们也会为大家，李金大哥会为大家经常来看一看，回复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李金大哥。
哎，我们下次见，祝大家有个 Good Labor Day Weekend。
呀，长周末愉快喽！
好嘞，拜拜，
拜拜。